以基督为中心，
家庭崇拜，家庭崇拜，
让我们按着教会年历，
在不同的节期中，借纪念基督的生平，靠着圣灵的引导，
敬拜三一上帝。教会年历，家庭崇拜，家庭崇拜。
圣灵降临后第十五主日，主席宋山，讲员唐华。
的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圣灵降临后第十五主日，让我们预备好心灵，同心敬拜那位配得一切的尊贵、颂赞和荣耀的神。我现在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开始今天的崇拜。
在主前，我们同心聚集在主前，在主前人们应当同心聚集，我们同心聚集在主前，我们同心聚集在主前，我们同心聚集在主前，在主前人们应当同心聚集，我们同心聚集在主前。
请听神的话语，诗篇一百一十三篇一到二节。哈利路亚，耶和华的仆人啊，你们要赞美，赞美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弟兄姊妹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就让我们一起透过诗歌、音乐、荣神来歌颂、赞美这位配得一切赞美的神。
献上音乐为荣耀主生命，敬仰虔诚向他谦卑顺服，为愿全地同声
一场的爱经历苦 常主为我们争声，阿门。
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安静，省察自己的罪，并且向神祷告，祈求神的赦免。诗篇51:9-10说：求你转脸，不看我的罪，涂去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1:9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让我们继续透过垂听圣道来敬拜上帝。请大家一起翻开圣经，我们选读的经文是采用和合本修订版圣经。旧约经课是选自阿摩斯书8:4-7。
你们这些践踏贫穷人，使这地困苦人衰败的，当听这话。你们说，初一几时过去，我们好卖粮；安息日几时过去，我们好摆开谷物。我们要把依法变小，把舍客勒变大，以诡诈的天平欺哄人，用银子买贫寒人，以一双鞋换贫穷人，把坏的谷物卖给人。耶和华指着雅各的骄傲启示说，他们这一切的行为我必永远不忘。
诗篇经课选自诗篇79:1-9。
神啊，外邦人侵犯你的产业，玷污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变成废墟，将你仆人的尸首交给天空的飞鸟为食，把你圣民的肉交给地上的走兽。耶路撒冷的周围流出他们的血如水，无人埋葬。我们成为邻国羞辱的对象，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。耶和华，你发怒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的记恨要如火焚烧吗？求你将你的愤怒倾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，因为他们吞了雅各， 将他的住处变为废墟。求你不要记得我们先前世代的罪孽，愿你的怜悯速速临到我们，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。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，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
今天信息的主题是不能逆转的恶果。信息的经文是阿摩斯书八章四到七节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先知阿摩斯虽然是南国的人，但是他按着神的指示去到北国传道。而阿摩斯整卷的书卷可以主要分为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第一到第六章，首先指出列国的罪恶和问题，并且在二章五节开始指出以色列各方面的问题。第六章是第一部分最后一个段落的经文，在六章二十四节以逼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作为段落的结束，表达了上帝施行审判的具体手段。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第七章到第九章，主要透过异象宣告神的审判，包括第七章记述的蝗灾、火灾、准绳等头三个异象，以及第八章果子的异象和第九章祭坛的异象。第八章记载的果子的意象当中有一句话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在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出现了三次。如果用这句话把经文分段，这可以分为三个部分，第一到第三节，第四到第九节，还有第十跟十一节。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是有关以色列人的结果，第二部分就指出他们要面对恶果的原因，而第七章出现的头三个意象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主题，就是以色列人因为达不到神的标准，因此要面对不可避免的恶果。这个恶果就是被敌国攻击，国家被毁灭。七章七到九节记述的第三个意象，准绳的意象，和第八章一到三节记述的第四个意象，果子的意象，都是论到以色列人要面对的结果。而第三个意象跟头两个意象是有一个明显的分别的，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意象之后，先知会为百姓代祷，原因是雅各弱小，承受不了这些灾祸。但是在第三个异象之后呢，先知阿摩斯就没有再为百姓代祷，圣经并没有说明这个原因的。第三个异象是准绳的异象，准绳的意义就是接着这样做出量度，证明以色列人根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。在头两个异象，阿摩斯以神的子民必定受不住这些天灾来代求，还可以说得通。不过第三个异象的重点是他们不达标，因此呢，也没有代求的理由。我们再看第八章一到二节当中，夏天的果子与结局这两个词啊，在原文希伯来文发音是相近的。而第八章的第三部分，就是第十节跟第十一节，所描述的是战败国的人民的景况。这部分的内容也呼应了第七章的结尾，就是神对祭司 亚玛谢的结局做出预告，特别是七章十七节，预示了亚玛谢和他的家人最终面对的正是一个战争的场景。而第八章的第二个部分，第四节到第九节呢，记述了以色列人不打标的原因。其实在第一到第六章，神已经一一的指出他们的恶行的，而第八章四到六节是再一次的提及他们欺压穷人的问题，而当中有两个很值得留意的地方。首先，经文生动的描述他们对于参与宗教活动感到厌烦。第五节提到的初一和安息日都是守节期的时间，但是他们所想的呢，是节期几时过去。而且更过分的，就是经文告诉我们，他们急不及待的要做的，竟然是各类欺诈的行为。那另外，那些欺诈的行为，看来不是个别事件了，而且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。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使用欺诈的手段和不公平的交易进行买卖。第八章五到六节说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那些最贫穷的人民。第七节指出，耶和华指着雅各的骄傲起誓，就是回应了上文六章八节我憎恶雅各的骄傲那句话。六章四到六节说，他们是社会当中的富人和领袖，他们惯于享受安逸和放荡的生活，却把整个社会陷在一个不公和不义之中的。他们似乎不能不犯罪，因此神必然会惩罚，这是无可逆转的结果。这是贯彻了阿莫斯书第七到第九章的主题，就是百姓因各样罪行必要承受恶果。
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需要承担罪的后果，但是上帝亲自擦去我们所有的罪，邀请我们来到他面前，得着清洁的新生命，做神圣洁的子民。你愿意在万国中宣扬神的圣名，祈求神荣耀国度降临在我们中间吗？
主，我们谦卑屈膝，来跟随你的话语，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。主，我们谦卑屈膝，定义为圣洁国民，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。
兄姊妹，我们听完今天的信息，可以一起思考和分享以下的问题。一，我们虽然不至于像那时候的以色列人那样，因为要做恶事而厌烦聚会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曾经试过不想参加崇拜呢？为什么呢？参加崇拜的时候， 是否有感到诗歌、信息和内容有问题？只有我感觉到吗？还是大部分的会众也有这感觉呢？若是前者，是否代表我与神的关系出现问题呢？若是后者，我可以怎样守望教会的领袖呢？有想过自己参与其中，一起把崇拜做好吗？二，今天世界也充满不公、仇恨，我怎样在我的身份和工作岗位上把爱和公义带给世界和身边的人呢？请大家低头，同心在神面前立志祷告。圣洁的天父，当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人的问题时，不禁心寒，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恶行？但求你不要让我们有自以为意的心态，反而要常常警醒和反思自己是否有认真的敬拜你，并且对世上的弱者施予援手，令更多人认识基督的爱。祷告交托，奉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来赞颂三一的上帝。
赞美真神万福之源，世上万民都歌颂扬，也是天君赞美主名，赞美神父神
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，使你们真正认识他，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指望是什么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阿们。
在崇拜结束以前，让我们一同借着唱诵《奉行真道》，表达愿意接受差遣，回到生活中，实践神的教导。
齐心承认主名，领受祝福差遣，神宠子民出发，同心奔天路，享受灵验万病，神的将要神验，聚会领受教训，生活中实践，生的所撒种子落在几颗心田，避开花结果实，龙神见一人，守住红恩纪念，更被主爱牵连，努力拓展神国，让主旨实现。
回到生活中，每天跟随基督，
以基督为中心，
教会年历，家庭崇拜，家庭崇拜。
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。